12月8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咗修订嘅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社会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期系10月8日至14日。其中关于非公有资本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呢一项，引起社会特别系海内外媒体从业者嘅关注。呢项具体内容系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系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面、舆论导向同价值取向等的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同评奖评选活动。消息一出，引起网民同媒体人士的密切关注。在中国最大的问答社区知乎上面，立刻出现不少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不少人悲叹媒体自由度的衰退，有网友说限制媒体导致舆论失真，最后导致层层政策都偏差加码，对老百姓伤害就大了。还有不少人专注解读这个规定的技术细节，譬如自媒体发布时事是否算违规，戏称瑟瑟发抖，知乎各位大佬要小心。严格界定的话，各位大佬都是非公有资本的野媒体，亦都有人预言目前观常看到的一些自媒体拿着一个麦克风上街采集热点事件，或者就某一个话题采访路人的行为，或将会成为历史。还有一位答案得赞过百之后被删的博主忍不住讽刺话，他建议你们好自为之，不要什么话都讲。这个负面清单一个字就是好，两个字就是很好，三个字就是超级好。90年代互联网经济腾飞之前，中国大约有2000多家报纸、9000多家杂志。传统上中国的报刊媒体的财政来源于政府的拨款，曾经担任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说，中国整个的传媒业采取的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制度，不是登记制，而是准入制，是要国家发批文和批号的。亦都就是说，以前中国所有的媒体包括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必须得到这个专门的批文批号才得以出版、广播发行，图书亦都好，广播电台亦都好，电视台也好，以前都是这样的。90年代的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亦都逐渐进入媒体市场，很多报纸杂志虽然保留了中国特色的刊号，但是从采编到发行和经营开始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拥有刊号的政府部门或者协会名义上保留了审核权，但是实际操作上面已经交给了私营资本。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大众越来越习惯于电子阅读，报刊杂志从发行到从业人数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到 7.43 亿，占网民整体的 75.1%。 程益中说，传统的媒体实际上是并没有一丝一毫的非公资本的，但是这个情况后来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改变。他对美国之音说，互联网早期并没有公有资本的投资，这些完全是一个新的东西，他们也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然后也都不扶持，也都不贷款，也都没有兴趣。整个互联网的业态完全是民间资本做起来的，包括外资，这些导致原来的传统媒体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市场的挑战。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自己的媒体就活不下去了，有些媒体就开始引入一些社会资本，也就是非公资本， 亦都加入咗一啲嚟到投資。佢做新經報嘅時候，亦都允許咗20%嘅個人資本嘅參與。目前嘅財新傳媒亦都係呢種形式，好似南方都市報、21世紀經濟報導、成都商報等等，都引入咗一啲民間資本嚟到經營。後面隨住政治環境越嚟越惡劣，輿論控制越嚟越嚴格，呢啲資本先先後後唔少都已經退出咗，至少退出咗有批號嘅呢啲媒體。早在2005年，國務院頒發關於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等的業務，但是不得投資設立和經營通訊社、報刊社、出版社、廣播電台和電視台，不得利用信息網絡開展視聽節目、服務以及新聞網站等的業務。2010年的元旦，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说，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解放和发展新兴文化生产力，并且在3到5年之内重点培育6-7家资产超过100亿、销售超过100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新闻出版企业，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出版传媒集团。关于这次貌似鼓励私营资本进入媒体行业的做法，旅居加拿大文超谈古论今的时评人文超这样说的，他说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外宣在整个中共宣传工作之中的重要性不断地在上升，中共的宣传工作要走向国际，顶住党的招牌，那些是不行的，那些是不受人待见的，不可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所以他必须要借用民营的企业才能够顺利的，跟国外的传媒企业合作才能够便于展开收购。2012年习近平上台，胡温时代告一段落。2012年8月3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法，其中强调说，在报刊编辑部转制或者合并建立报刊出版企业当中，不得有非公有资本进入。2017年5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的采编业务和经营业务应当分开，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之后在2018到2020年连续3年间，法改委发布类似今年的负面清单，只是文字描述比较简略，就是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以及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这个政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都是一样的，这次是多此一举，进行所谓的政府拉负面清单党的宣传部门的意识形态，通过政府所谓的法规表达出来。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有，以前每年都会提，不是一个新的事。程益中对美国之音说，但是至少说明中共高层当局意识形态部门对媒体还是不放心，即使是管到今天这个地步，所有的媒体都唱赞歌，都为政府讲话，仲係唔放心，只能夠話中國嘅輿論環境越嚟越惡劣，越嚟越差。40多年嘅改革開放歷史當中，曾經出現過一啲特殊嘅情況，譬如《炎黃春秋》雜誌從成立到被強行接管，一直係自己籌資，按理算係民營資本辦嘅雜誌，但係官方始終並唔承認呢一點。雜誌一直試圖從官方獲得民營化認證，但係並冇成功。曾經擔任《炎黃春秋》執行主編的洪振快，在2016年因為雜誌被官方強行接管，選擇離職。洪振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媒體都需要一個體制內機構作為主管單位，目的還是操控內容生產，因為體制內機構的人員任命、財務、官方都可以直接控制，不聽話就換人，包括媒體高層和採編人員，切斷財政供奉，這樣容易管理。近年來官方對媒體的管控越來越嚴厲，就是不斷地補上之前非官方資本進入媒體領域之後開拓的空間形成的管理漏洞，將權力全部收回去。政論作家、獨立學者 吳兆來在10月13日接受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項目採訪的時候說，習近平上台之後，大家看到他在恢復很多文革時代的方式和做法，他希望偉大領袖一個人發出的聲音，全國人民都在這裡擁護，領袖一揮手，全國人民去共同執行，如果有很多的聲音就會干擾領袖的威權，所以2016年他開了全國的新聞出版工作會議，勉勵所有的媒體政黨。今年10月2日國慶期間，財新傳媒掌舵人胡舒立突然在微博發布一條配有豬頭照片的帖，個帖說豬頭不受待見，與大眾的觀念很有關係，背著這等的惡名，一般人誰還願意在餐桌上面跟他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呢？這個帖一出，四方譁然。雖然胡舒立已經刪除這個帖，海外媒體和時評人一致認為豬頭是影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時評人文超認為這次負面的清單如此強調細節，有兩個媒體大戶要受到致命打擊，一個是偏左的觀察者網，另外一個就是偏右的財新。而胡舒立如此冒天下大不韙嘲諷習近平，是因為看到財新氣數已盡，極度憤怒的表達。文超認為財新之後要放棄獨立的新聞採編，亦都要放棄他們最擅長的長篇調查報導。他說財新在習近平第一個任期之內可以說是出盡了風頭，他扮演了黃岐山編制外小喇叭的角色，和中紀委監察部的網站是一內一外的相配合，中紀委網站負責發布權威消息，財新負責披露細節出長篇的調查報告，一時間財新網和胡舒立是風頭無兩，但是到現在財新亦都引來了他命運的轉折，甚至是生死存亡的時刻。10月12日網易科技報導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集團已經賣出持有財新全部的股份，據悉在2016年財新傳媒獲得來自螞蟻的數千萬的投資，目前螞蟻集團已經從財新股東名單上面消失。博信新聞網創辦人韋石在10月13日接受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欄目採訪的時候這樣預測財新的未來，就是好像財新這樣的媒體，如果他們很賺錢的話，可能會被政府以某種形式將股份拿去變成一個國有的媒體，這些是最可能的，因為他已經影響力這麼大了，消失也都不可能。吳兆來在談到微信朋友圈等相對私密的消息發布渠道的時候，他說以前還有博弈空間，所謂政府管嚴一些，老百姓就退後一些，老百姓走一步，政府再打一下。他說目前他是要將博弈的空間灰色的地帶封閉了，那個微信上面大家將生活之中遇到的困難發布出來，算不算發布新聞呢？所以後面還有很多的問題，會引發很多的矛盾和衝突，所以政府目前做這件事是有些倒行逆施。吳兆來又說媒體就只能夠做一些吃喝玩樂風花雪月的內容，不會跟中共的主流的聲音進行對抗，這些也是中共最高層希望看到的，因為他們目前有深重的危機感，習近平多次提到要有爬雪山過草地的準備，某種程度來說這種媒體管控是他們維穩的一個方面。文革的時候毛澤東是踢開黨委鬧革命，媒體目前看的是共產黨控制，其實是一步步軍事化管控，他目前做一個危機發生時刻的一個軍事化的準備。他說共產黨要將所有的新聞類的評論類的全部囊括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所有的負能量不同的聲音全部被消失，目前他們看到的所謂主流媒體平台上面基本都是這樣，沒有負面的消息，包括山西發這麼大的洪水，他們得到的也是新華社的消息，老百姓的消息很難通過主流渠道傳播出來。以上是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的報導。